止之。随终日不食，乃许其在家出家号僧伽难提，复命沙门禅利多为之师，积十九载未尝退倦，每自念言身居王宫，胡为出家？一夕天光下属见一路坦平，不觉徐行于十里许，至大岩前有石窟焉，乃宴祭于中。复祭师子，即病禅利多出国访寻其子，其子不知所在，经十年祖得法受记矣。行化至摩提国，忽有凉风袭中，身心越是非常而不知其然。祖曰：此道德之风也，当有圣者出世，四续祖登乎岩气，以神力摄住大众，游历山谷石青之一峰下，谓众曰：此峰顶有紫云如盖，圣人居此矣。基于大众徘徊久之，见山舍一童子持圆剑直造祖前。祖曰：如几岁耶？曰：百岁。祖曰：五年尚幼，何言百岁？童曰：我不会礼，正百岁耳。祖曰：汝善积耶？童曰：佛言，人若人生百岁，不会住佛积，未若生一日而得绝了之。未若生一日而得绝了之。祖曰：汝手中当何所表？童曰：诸佛大圆剑，内外无瑕异。两人同得剑，心眼皆相似。彼父母悟闻子语，即舍令出家。祖携至本处受具啊，这个没弄完，还有下面还有。受具戒以名伽耶舍多，他时闻风吹电铃声。祖问曰：铃鸣耶？风鸣耶？舍多曰：非铃鸣，非风铃鸣，我心鸣耳。祖曰：心覆水浒。舍多曰：具寂静故。祖曰：善哉善哉，既吾道者，非子而谁？既复法眼。既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祖复法以右手攀树而化。大众亦曰：尊者树下归迹，其垂音后一呼，将奉全身于高原建塔，重力不能举，迹就树下起塔。当年汉昭帝十三岁，丁未岁也。就说他小时候，然后后来怎么遇到了师父，师父怎么给他把法传给了他，然后师父走了，大概是这些吧。哦，倒水去了，我去倒水去了，喝点水。僧难题，啊，这是说他找的那个下面的人，然后把法传给了他。十七祖是这个人的子，这个人的就是王国王的孩子，生下来就特别的善于言语交流，经常赞颂这个解脱之道。七岁的时候呢，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事儿都根本都不感兴趣，世间的事儿从来不可能引起他的羡慕之心，他就是不攀缘不羡慕那些世间的任何的乐趣。然后他就告诉他父母说：哎呀，我非常感谢慈祥的父亲，非常感谢生下我的母亲，但是我现在想出家，希望你能够满足我。然后父母一听就拦着他呀，不让他出家，不让他出家，他就不吃饭啊，不吃饭。然后不一看这孩子不吃饭不行，就让他就是说你出家可以，但是你不能离开家，就是在家出家，叫僧伽难提，叫僧伽难提。然后呢，让一个沙门呢当他的老师。就是说等到这个十九岁了的时候，是就是过了十九年也不疲倦，也不是说哎呀出家不好我就回来吧，继续世间这样去循环作乐，没有，他不会。 在出家的在这个路子上十九年他也没有疲倦，然后经常说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身居王宫胡为出家，我天天在王宫里面待着呢，我这怎么能叫出家呢，我这怎么能叫出家呢。有一天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天晚了，天色晚了，他看到有一个路啊非常的平坦，他就顺着不知不觉的顺着这个路走啊走啊，一下子走出了十多里地，走出了十多里地，看到一个大石头里面有一个就是石头洞，然后他就在那儿就坐在那儿就打坐就入定了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。结果呢他爸就找不着这个孩子了，然后呢他让他孩子跟着这个禅力多学禅嘛，学解脱道嘛，结果这个禅力多呢就是他没把自己的孩子看好嘛，然后他爸就惩罚禅力多，把禅力多给撵到国外去，让禅力多把他孩子给找回来，说我孩子到底还是跑了，你把他给找回来。结果呢禅力多就出去找了也找不到，出国去找也找不到。后面的这个我看看啊，就是他自己在那儿待了十多年，这个组应该指的是他，指的是他。就是他的那个禅师禅力多，找他没找着，然后过了十多年呢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他从十六祖那儿，就是僧伽难提尊者从十六祖那儿得了法，他受了戒了，然后他回来，在这个摩提国，你们能看到那个文吗？能看到文吗？能看到文章吗？文章看不着啊。第一段没看着还是第二段没看着？第一段看着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段能看到吗？好，我们就说这一段吧，就说这一段，下一段一会儿再说。他呀，就是从十六祖那儿得了法，他就到处去弘化。就是那个到了摩提国的时候呢，突然呢就是遇到了一阵凉风吹过来了，感觉到身心呢都特别的舒畅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身心特别特别舒畅。然后这个十七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啊，这是道德之风尚，这就是一个征兆，应该有圣人出世，应该有圣是不是有圣人，应该有圣人出世来续我们这个法了，这就是一个征兆。然后呢他就用神通之力啊带领大众啊一直在这一块就是转啊转，然后吃完了饭之后到一个山峰下就说了，哎，这个山峰顶上啊有紫云盖，应该是有圣人住在这儿。然后他就在这儿转悠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山上啊有一个茅棚，里面有一个小孩持着一个圆镜直接到他跟前儿，然后那个祖师就问他了，说你多大了？他说我100岁了。祖师说你年纪这么小，你怎么说你100岁了？他说我呀、啊、我因为我不会理，所以正好说100岁。然后那个祖师说你这个是不是很善于就是很善于辩论啊，很善于就是很机灵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，你是不是很灵巧啊。然后小孩就说了，他说佛就说过啊，如果是人呐、啊，就是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，就是有的人呐、啊，就到了100岁还不会诸佛经，那还不如就是生一日，然后呢就是一下子就能够明白，就是活了100岁还不会诸佛经，不如生一日，就是有一日就明白了，有点像啥，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。 你没有闻道，你活了一百岁，你也是白活啊，你也是白活啊。你就是你闻了道了，你活了一岁，你也足了，你也就是赚了，赚老了，赚老了，就是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你多大了，我就一百岁，我就等着那一百零一岁呢。我一百零一岁就是我得到的那个，我闻道的那一岁。嗯，然后那个祖师说，你手里面拿着个镜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那个童子就说了，就是说诸佛的大圆镜子啊，就是内外无瑕异，就是说里里外外啊，它都没有瑕疵。这个镜子啊，你也见了，我也见了，我们的心呐、啊，我们的心目就是像这个相似，心眼就是什么呀？正法眼藏的那个眼，那个眼啊，法眼就是说的是法眼，两人同得见，心眼皆相似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他父母啊，听到小孩这么说，就让这个小孩出家了。然后后面呢说的是祖协至本处，受具戒矣。这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哪儿不对啊，那发不上来。风铃耶吧耶，这回看到没有？嗯，不知道是哪儿的。他父母一听这小孩说话这么有机缘，就把这个小孩啊，就是你出家吧，你出家吧。然后，这个十七祖就把这个小孩就是带回到自己那里，给他受了戒，给这个小孩起个名字叫伽耶舍多，伽耶舍多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听到了这个风啊，吹到那个房子的那个殿堂的铃声。然后祖问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这是这个是铃响啊，还是风响啊？”是风是铃，就是是铃使他响的呀，还是风使他响的呀？是铃使他响的，还是风使他响的？他说也不是铃响，也不是铃让他响的，也不是风让他响的，是我的心，是我的心在响，我的心在响。他说那你的心又是谁呢？又是谁呢？你的心又是谁让你的心响的呢？你我心明耳，就是说谁让你的心明的呢？就是心腹谁乎心，你有一个心明，谁让心明的？心明是从哪儿起的呀？从哪儿起的呀？他说哎呀，就是都是寂静，都是寂静，就是铃响啊，铃使他响啊，风使他响啊，还是心使他响啊，这全都不是寂静，全都是寂静，全都是寂静。然后这个十六祖就说了，十七祖就说了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记我这个法的呀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呢？然后就把法给了他，然后说了一个偈子，心地本无声，就是在心地这个地方上啊，没有什么生，并不是生出来了一个什么，或者是灭了一个什么，但因地从缘起，但是呢也要看这个缘，就是种这个缘也不妨种，也不妨种，就是种下一个种子，然后将来会成为一个就是果实，会成为一个果实也不妨。本来这个地方上是谈不上有种子可种，谈不上有树可生，谈不上有果实可拿的，但是也不妨种，也不妨种，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法可传，没有一个人能够，我没有一个法可传给你，你也不可能有个法可以接，但是也不妨，也就是传这个无法之法，一直传一直传，不妨让这个无法之法，让这个就是无果之树一直开花结果。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个他的这个十八祖复法了以后，就是这个十七祖啊，把法交给了十八祖以后，十七祖他就是右手抓着树就圆寂了。然后大家就是说了，说他在树下圆寂啊，他垂荫后裔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就是要做一个大树啊，给后人呢、啊，就是用来让他们乘凉，好让后人乘凉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啊就想，把他的全身举起来，在那个高高的地方建一个塔，但是大家就是怎么也举不起来他，所以呢没办法，就只能在这个树下起塔了。这个时候就是汉昭帝，汉昭帝十三年丁未岁也，这是说的是十七祖的这个事迹。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还有就是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咱们可以在这交换交换意见，人也不多。这个东西就没什么小孩不小孩的了，他就是他，就是他的愿不是一世两世的，他来了就是来谁表这个法的，他也无所谓，他就是有的人成熟的早，还有的人，你看现在的人就是七八十岁了还可幼稚呢，还可世间的那有的是，这个心智这个事儿不好说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古时候的人的特点就是早熟，古时候的人的特点都是早熟，就是十五六岁已经结婚了，很正常的。邱师兄啊，你别竖大拇手指头，我看到你竖大拇手指头我都害怕，你不需要你赞，不需要你赞。你就是一会儿赞完了，一会儿又嗔。新中心的师兄啊，很多的人呢，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是有片面之处的，他不可能那么就是说的事事都做得圆满，因为他正在修行中，他有他的特点。有他的特点，你适应不了怪他们呢，没必要。等到你修了新中心，你也是那样，脾气大得很，看着那说话绕的你都烦，说话那么绕干啥呢，耽误事儿。他正在修行中呢，难免的。心腹水矣，俱寂静也。问的是个好问，我不知道我该咋说。这就是什么呀，比如说我们说吧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法生则种种心生，还是说到这儿了，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境迁，我们内有一个心，外有一个境，对吧，不是境界动，是你的心在动，这说的已经说到非常非常好了，但是说到这儿绝对没有完，就是有眼的人他就会问了，你的心在动，你的心在哪里啊，谁让你的心动的呀，哎呀，说什么心动啊，心动和境界动两个都是梦幻泡影，本质上就是寂静嘛。你还点了奶茶了吗？没给我点吧？哎呀，浪费浪费，就是赶快给你拿过来。心腹水矣，俱寂静也。你说两个，就这么说吧。那个梦里头俩人打架呢，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心，一个叫做外境，这俩人打架呢，一会儿心赢了，一会儿外境赢了，一会儿你给我一巴掌，一会儿我踹他一脚，这俩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梦醒了就没有这个这俩人打架这回事了，消停了，消停了，梦醒了，消停了，就是这样。聚寂静也，就这么说吧，心和境界都是浮云，都是浮云。你问的挺好的，你问到点子上了，这则公案里面就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亮点。很多人就是到这儿了，非风铃也明，我的心明，就是到这儿了就完了，就没有后面的了。这个祖有眼，他问这个心这儿，他还接着问心腹谁乎？实际上，这个心啊和外面的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的念和外面的境界，这两个都属于妄想，吃的都不养生，都是一些快速的。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咋不养生？有，都养着呢，没养也活着呢，不说这个了。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，咱们是师兄弟，最好还是少弄一些世间上的牵扯，我也不喜欢就是这样的牵扯，不习惯。新中心的师兄之间也别牵扯，牵扯多了就是说你会发觉出来的很多原来不认识的那些特点什么的，修行就搁一块说修行，回去各过各的日子，各有各的标准。心腹水矣，俱寂静也，就问得很好，问得很好。你要不问这一块就略过去了。这，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段子的精华就是在这儿。是灵明啊还是风明啊，非风灵明我心明耳，心腹谁乎， 舍多曰：“据寂静故。”汪师兄，你看看你还有啥问题？到了这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客气。看看还有什么大家可以聊聊的、说说的都行。那个秋什么秋鸾红还是秋意红的这个，就是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忍者心动。这个地方就是是个方便说，是个方便说。就在这一块拿着心就直死了，就完了。那个邱师兄啊，就是你就是什么事儿，就是觉得哦，新中心的师兄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么糟糕啊，你就觉得可乐可乐，总觉得就是还能教育他们、批评他们，就这种的心态，对于你将来修新中心没有太大的好处。就你很像那个原来的那个李静，原来的李静就是那样的。啊？那不清楚，那不清楚。他在我们群里面，我没有说他，别人说李静老打妄想，他就生气了。他说他怎么一说话，大家都说他打妄想，他就不习惯，他可能不高兴就退群了，可能是，不清楚。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就是他天天看着新中心的师兄一堆一堆缺点，一堆错误，他自己修起来新中心障碍就是大。可能又断座了。有些太注意养生的人，老是执着一个把小鸟一个小鸟羽毛都说成是道。咱们中国以前很流行养生，最近不太流行了。因为啥呢？有一个专门讲养生的专家，59岁就死了，叫啥名来着？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这个事儿，好像对他们养生界有影响，现在不咋提了，很有名。活这么大又干啥？活着真的就那么好玩吗？真的就那么有意思吗？看看这个有没有，没有让你大力称赞，也没有让你大力称赞，但是你的心呢、啊、就是说瞧不起这些人。你瞧不起，你可以不修新中心，你可以别在新中心这个堆里头扎堆。你想修新中心，你又瞧不起他们，他们比你长足得很，因为他们肯实修，你知道吧。这么说吧，我们修新中心的人呢、啊、并不是瞧不起不修新中心的呀。我们修新中心的人实际上看见这哪个人都是咱老师啊，尤其是迁座以后，他们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啊，可不会瞧不起人啊。这对你不好，主要是对你自己不好，对你自己的修行不好。昨天讲的遍计所执性是不是就是着相？遍计所执性就是着相，但是呢这个着相啊，遍计所执性的意思就是他对什么东西他都认假作真。他对什么东西都是认假作真，这就叫做变。计就是计较，拿捏嘛，拿捏计较。算是讨论吧，属于正常法理争论吧。你那不是讨论，你那属于争论。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下一个。想了一下，我以前心脏会疼，后面修了心灵中心，不是强调修心中心是修身，其实我倒觉得是因为我不怕死，修心中心是之后不在意心脏疼。反正有病啊，就是说该看病看病，修心中心并不是为了让病好。没用的不要扯，时间宝贵。十八组。且也舍多尊者，没事儿，你们讨论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你们讨论你们的，我们的微信呢、啊？你不知道一个群里头，有的人他开成开的，说的那个多的话，他咣当咣当响。你在这儿说了没人响，你随便说，我们只要忽略就行了。在这里捣乱的不是一个两个，你们说你们的都没事儿，要看在啥时候了。QQ 啊，还有 YY 啊，他适合多说话，那个微信他都。不是那种多交流行了。十八组，且耶多，且耶舍多尊者，摩提国人也，性欲投篮，父天盖，母方盛。啊，你说啥？啊，没有看到文吗？看到文了吗？稍等稍等，我再看看。哎呀，尊者，还能看到不能？这回能看到吗？好好好，稍等稍等。这回能看到吧？
没有。
我大概说一下意思吧，我直接念说一下意思吧，这一段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。现在呢？好，那就是前面的这个问题。这回还是看不着哈、啊，看不着就只好说吧。这实在不知道是哪儿有毛病。十八组， 伽耶舍多尊者，他是摩提国的人，姓玉头兰，姓玉头兰。然后交代了他的父亲是什么，母亲是什么。他曾经啊梦到有一个就是天神啊持着镜子，就是他的母亲啊曾经梦到过，他的父母曾经梦到过天神呐、啊、拿着镜子，然后呢他妈就怀孕了，然后呢就是说经过了七天就把他生下来了。怀孕七天就把他生下来了，生下来了他的那个身体啊特别的通透，就像琉璃一样。然后呢他也没有洗啊，他就自然的身上很香啊，自然的身上很香。然后小的时候呢他就喜欢自己待着，说的话也不像是就是小孩，说的话也不像是小孩。然后后面就说了，有一次他拿着镜子出去玩，就碰见难题尊者了。把后面的贴下来。这回能看到吗？还是看不着哈。他拿着镜子出去玩，就碰到了拿着镜子出去玩，就碰到了这个难题尊者。难题尊者，在难题尊者把法给了他以后啊，他领着大众到了大月世国，看到了就是婆罗门。那个印度他不是分几个等级吗？最高的是婆罗门嘛。看到一个婆罗门的家里面呢，就是那个气象啊跟别的家不一样。然后呢他就准备进去，舍主鸠摩罗多就问是何途中，祖曰是佛弟子，彼闻佛号，心神悚然，即时病护。祖良久叩其门，罗多曰此舍无人。祖曰达吾者谁，罗多闻语知是一人，昼开棺迎接。他到了舍罗门门口啊，看到这一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他就想进去，他就准备进去。结果这家的主人就问是哪来的人呢，你们是干嘛的，他说我们是佛弟子。然后他一听佛名号啊，他心里头感觉到很害怕，哎呀妈呀，好像是就是很就是外道啊那种很古怪一样，他就把门关上了，不让这个十七祖进。然后不让这个祖师进，这个祖师啊就叩门叩了很久。然后呢这个鸠摩罗多就说了，哎呀你不要敲门了，这个屋里头没有人呐、啊、这屋里头没有人呐、啊。然后那个祖师就说了，没有人那谁在回答一个没有人呢、啊、谁在说这个没有人呢、啊、他一听，哎呀这种说话的人就很少，这不像是那个一般的世间的那种的人，不像是那种外道啊世间的那种。然后他就开门把他接进来了，把他接进来了。然后后面就再接着说啊，祖曰昔世尊记曰五灭后一千年，由大士出现于罗氏国，烧龙玄化，今汝执五因思家运。于是鸠摩罗多发宿命制投诚出家，受具气啊、给了他这个法。就是那个鸠摩罗多啊，就是给他开了门了。然后祖师就说了，他说就是以前呢，就是世尊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一个预言，就是说灭度一千年的时候，有大士啊在月世国，就是说那个出现在这儿。他出现了以后呢，这个佛法就能够弘扬开了，这个般若之道就能够弘扬开了。现在呢，你碰到了我，正好应验了。就是说佛就是说那个佛法弘扬的这样的一个，就是正好是一个就是特别的应验了，这个佛法弘扬在你这儿应该得到大弘，这样一个吉祥之运吧，吉祥之运。就是你就是这正好是这么回事。然后呢鸠摩罗多呢这时候呢，他听他一说，突然那个就宿命通就发了，就想起来了自己过去世的那些事儿了，然后就立刻就出家了。出了家以后，那个祖师就跟他把那个受具啊，柔氏，哎，你怎么发现是柔氏的？这一般很少有人知道这叫柔氏，柔指，柔指国啊，这个很少有人能知道。投生出家，受具矣。然后呢，就那个他出了家之后呢，祖师就把那个传法记还那个告诉他，传法记是这么说的：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蒙。余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你看，就是，大柔指那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 就是你看一下所有的这些传法记啊，七波传法记再加上这个就是二十八组这些传法记里面呢，都是既有有又有没有，它总有无声之意，它不会说有缘有心地因地能发蒙就完事儿了，它绝对不会这样，它一定有就是说有就是无声之意，一定有无声之意，它虽然有无声之意，但是呢它也不断灭啊，它总而言之，这个传法记子就是这个味道。你看它多少个传法记子，还是这个味道。就是有个种了，有个种了，就是有人有心了，碰到了因缘呢，这个种子就能够发扬光大，这都不妨碍的。碰到了这样的因缘，这都不妨碍的。就是佛法呢，就以后可以红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佛种就可以生。但是正生的时候，正好是不生，当生生不生，当生的时候正好佛法发扬光大的时候，这个发扬光大，本体上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可发扬光大的法。当生的时候正是无生。当生的时候，这个生正好是无生。看过汉武大帝的啊，《大柔止国》。哎呀，我没看过，汉武大帝谁演的？没看过。这就是祖师给这个鸠摩罗多了这个传法记。把传法记附了以后呢，他就是那个腾身跃到虚空里面，现了十八种神变，现了十八种神变之后，自己就是那个有火光三昧，就是自己身上化了火，然后把自己给焚了。焚了以后呢，众人就给这个祖师的舍利留下来的舍利呢建了一个塔。这个时候是汉成帝二十年。大概是这个，我这个描述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。总而言之是个啥事呢？就是那个，我看看这个是第几组，十八组，十八组啊，得度了以后啊，就是他呢，就是说那个是持着镜子嘛，他持着镜子，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梦见一个护法神持着镜子。然后他自己呢生出来之后持着镜子遇到了十七祖，得了法以后呢，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婆罗门家，他就游红游的时候看见一个婆罗门家很有锐气锐相哈，然后他就要进去，那个婆罗门不给他开门，他说你谁啊，我佛弟子，一听啊吓得要死，不给他开门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敲门，然后呢这个他的弟这个鸠摩罗多就说了，哎呀你不要敲门了，这个屋子里头没有人，就是没有人，那谁再回答一个没有人呢？就是老人说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谁在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呢？即此就是非佛而谁呀？非佛而谁呀？就是他说谁？你说没有人，谁再说一个没有人呢？他一听，哟，这不对，马上一开门，开了门他就说了，你我之间呢，就是很有因缘的，我们两个相遇是就是应验了那个佛以前说的话。他说他灭了一百年，灭了一千年以后，就是红佛法这个时候正好出来一个人，然后佛法会大扬，就说的是今天你碰到我这个事儿。然后他听到了这个话，他突然宿命通发，知道了自己怎么回事，然后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就怎么样，大概是这样一个。我反正就是这样描述一下，你们能听明白不能？你已经穿越了，更比你穿越。汉武大帝，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穿越的这个，不清楚。大概就这么回事，看看有什么没有。贴下一段哈，我先看看这里头有什么没有，能看见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是咋整的？现在呢？看见了？ 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他们说一十九组鸠摩罗多大柔治国婆罗门之子也，悉为自在天人啊，他是欲界第六就是自在天的，自在天的欲界第六天的，见菩萨璎珞忽起爱心堕生刀立。
起念就堕到刀立了。
嗯，看到菩萨的璎珞起了爱心，还不是看到别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咱成人呢，起了爱心堕成啥样了？你要是这一世接着起爱心，还接着往下堕。闻乔师伽说般若波罗蜜多以法身故，生于梵天色界，以利根故。善说法要，助天尊为导师，以祭祖时至，随降柔指，后至中天竺国，有大士名舍业多，问曰：我家父母素信三宝而常迎，及什么什么，凡所迎作皆不如意，而我邻家久为旃陀罗行，而身长勇健，所作何何？彼何幸？而我何辜？祖曰：何足疑乎？且善恶之报有三十焉，凡人但见人妖暴兽逆疾异凶，便为亡因果，须罪服，殊不知影响相随，毫厘弥忒，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，时奢业多闻是于矣，顿是所疑。祖曰：汝虽已信三业，但而未明业从祸生，祸因时有，时一不觉，不觉一心，心本清净，无生灭，无造作，无报应，无胜负，寂寂然，灵灵然。汝若入此法门，可与诸佛同以一切善恶由，皆如梦幻。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他。这个十八族把法传给了鸠摩罗多，然后鸠摩罗多把法怎么传给了第二十族，说的是这个事儿。鸠摩罗多咱们说介绍的是鸠摩罗多十九族，实际上说他怎么把法传下去的，就是说他的那个行化的事迹。他以前的时候啊，他是婆罗门的子，以前的时候是自在天人，就是见到菩萨那个胸前戴的那些珍珠宝啊什么的，突然起了就是突然起了就是那个取舍之心，爱慕之心，取了那个要取舍的那种贪心吧，然后就升到了，就堕到了刀立天。然后呢听到了就是乔师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，说这个佛法，然后呢因为这个法特别的盛，他就升到了这个梵天的色界。然后呢因为他的根气非常的利，善说法要，当时的那个天人呢都尊他是祖师。到那个就是佛法需要往下传的时候呢，他就化成了人，他就是又降下来了，就是又以人身示现。到就是佛法该传下去的时候，他就降到了就是柔指国，也就是示现成人身。后来呢他就是得了法以后，他就到了中天竺国。这个时候呢他到了这儿啊，就有一个人呢、叫舍业多，舍业多就问了，他说我们家啊就是父母啊都是那种的，就是姻缘很讲不清，就像李文君嘛，每次我问他的时候都不回答我，老发一些文章啊电影啊，但是你一看他发的那些东西特别对我可畏，立马能透过去，只有他能这样，我天哪。你多看祖师的，他要发的是祖师的你可以看，他发的不是祖师的你可以不看，我不记得祖师有啥电影啥的。那个疾什么东西疾啊？肺疾、残疾啊，肺疾、残疾啊。好的。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们家啊，这个父母啊，都是那个信佛的，但是呢，还经常的有病， 不是这儿不好就是那儿不好，身体上还有残疾，就是我们家就是做什么东西好像都碰壁。而我邻家呢，邻居家呢，他作为外道很久很久了，但是他的身体还特别特别的勇猛，然后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很如意，这是咋回事呢？为什么凭什么他就是那么就是顺利，他那么就是说的幸运，而我就是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为啥他就这么幸运而我就这么倒霉啊？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想法？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想法？然后祖师就说了，哎呀，这有什么疑的呀？善恶之报啊，它是有分过去现在未来的，你们一般的人呢、啊、只看到了就是说的人妖报寿逆吉异凶，逆吉异凶，他这句话应该怎么说？就是你们看到了不符合这个伦理道德的，他们好像过得很好，你们就认为没有因果，你就认为这个因果是虚的，什么罪啊、福啊、业啊这些的都是假的，都认为没有因果之理。不知道啊，这个因果啊，它是很复杂的，这一点点呢，它都是就是说会随着，就是它是很复杂的，然后来回相随的。这个东西啊，是一点都不虚的，即使百千万劫，它也不会磨灭，它也不会磨灭，就是殊不知影像相随，毫厘弥忒，就是它一点都不差，就是因果一点都不差，一点都不差。它只是说是三十，它重点就是说是三十。你看着它现在不好，实际上是丝毫不差。它现在有这些啊，它一定会得好的果报。它现在有坏的，是因为它以前做的，它是有三十的，有三十的，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差的，怎么样都不会差，怎么样都不会差。他一听啊，他就觉得哎呀，心里头就释然了。然后那个祖师就说了，说你虽然已经信了，就是说的这些果报之事啊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，这个都是所造果报，但是啊，你却不知道这些果报啊是从疑惑而生的。这个疑惑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因为你的妄想执着啊，这就叫做识，是识，就是从业从惑生，惑因识有，识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不觉啊，因为咱们无明啊，因为咱们不觉啊。不觉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咱们的心呐、啊，心呐、啊、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没有生灭，没有造作，没有报应，没有胜负，寂寂然，零零然。你呀、啊，就是进到佛这里，它并不是让你更幸运，它是让你知道这个本无生灭，本无造作，本无报应，是在这儿，这样你就跟诸佛同了。这个时候再说善恶有为无为，它都是梦幻泡影。说善说你好了，他不好了，这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梦幻泡影。所以说他父母他就是信三宝，但是他并没有契入，他契入了，他就对这些事儿啊，他就能够接受了，很容易释怀。就老人说过，就是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钱呢，就像是打麻将一样，你打麻将有的时候运气好，有的时候运气不好。你这辈子没有钱，就像打麻将，你就是摸了一手牌不太好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这只不过是你运气不好而已，没什么关系的。你看看老人，他不会去羡慕谁呀、啊？我怎么没这么没钱？他怎么这么有钱？他这么什么？就是一切其他的这些道理都是这样，老人不会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一个解脱人的风骨，解脱人在这个地方，他在这地方立足好了，他就不卑不亢，他怎么样他都能够乐观。他听了说之后啊，听到了这个有为无为都是梦幻呐、啊，他听了之后啊，一下子就是那个素慧，就是以前的那些智慧什么的，都就得到了启发，然后呢就通了这个素世的智慧吧，然后就那个希望能够出家。出了家以后，然后祖师就告诉他了，我现在正好要走了，下面就是该你弘化了。然后就把正法演藏付给了他，然后就说了，性上本无生，未对求人说。于法既无德，何怀绝不绝？性上没有什么生，没有什么灭。我们之所以说法，是因为他就是他有需要，他就是他需要，所以对他这么方便说。实际上本质上没有德也没有失，没有德没有失，何怀绝不绝？还说什么？就是说决定之意，何怀绝不绝？也不用说你就是坚信不坚信吧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因为看他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，何怀绝不绝？ 就是决定性呢、啊、不决定性呢、啊、就是这个事儿。又说这是如来清见性清净之句，你要把这个传播给后学，然后后面呢就是以直爪西面如红莲开出大光明照。文章是祖师的，那你就多看看，挺好的。大光明照如红莲开出大光明照，四众而入寂灭。就是说他用那个直爪，就是应该是捂着面吧，捂着脸啊，然后就像是红莲开了一样，然后大光明就是有那个很大的光明照耀，然后他就入灭了。入灭之后他的徒弟就给他起了塔。这个时候是新世十四年，这是说的是十九祖用刀割立啊，用指抓指甲立面，指甲立面，我们是流血，它就像是开出来的红色的莲花一样。大家看看有什么没有？十祖，我刚才说的是七祖，不是十九祖，这应该说的是二十祖吧。这个二十祖为什么说是十祖呢？落了一个二字，我觉得是。能看到我贴的文不能？能，我们就直接翻译吧，也别读了，就直接翻译吧。二十祖奢叶多尊者被天竺国，他智慧非常的渊博，然后就是化中无量。他呢后来就是到了，他就是那个上面说的那个，他说哎呀，我父母都信佛，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倒霉，就是他。然后听到那个祖师开示以后，他突然发了智慧，然后接了法，这就是他。他呢后来到了罗月城来弘传佛法。那个时候的那个学众啊，非常的崇尚辩论。辩论呢，能辩论的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个团伙，他的这个团伙的头目呢叫婆修盘头。婆修盘头是梵语，如果是直译，如果是意译翻译过来就是变形。这个婆修盘头啊，他很用功，很用功，就是每天呢只吃一顿饭，然后从来不睡觉。啊，就是时时刻刻都在礼佛，然后呢一点欲望也没有。我想到了今天说的那个漏单问题，清净无欲为众所归啊，有这个头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人一看呢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他那个就是这个劲儿啊，很有这种根基，他就想渡他。然后他就问这些人说，这个变形头陀能修梵行，可得佛道乎？然后就是众曰，我师精进，何故不可？祖曰，汝师于道远矣，设苦行利于尘劫，皆虚妄之本也。这说的挺有意思的。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就是非常的勇猛。这个奢叶多尊者啊，看中了就是这个人的勇猛之劲儿，他愿意其他的东西都不要，生命也不要。人家说，哎呀，你要不惜生命啊，你看他生命也不要，他都天天不睡觉，就是一天到晚的都在礼佛，然后一点欲望也没有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勇猛，他看中的是他的勇猛，并不是说他这个修行之相，他先破他，怎么破？他 他就问大家，问他那个团伙的人，就是问，哎呀，这个沙弥啊，你看他变形头陀，就是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修行人呐、啊，你看他修的时候能修梵行，梵行就是清净行啊，他非常非常的清净，大家看他能成佛吗？大家说，哎呀，你看看我的老师特别特别的精进，他怎么不能成佛？他肯定能成佛，怎么凭啥他不能成佛呢？然后祖师就说，不对不对，他这个你们这个老师啊，他跟道啊，他跟佛法、啊、就是差的是南辕北辙，差得太远了。就是他这样啊，就是继续的吃苦，吃苦再吃苦无量劫也没有用，也没有用，皆虚妄之本也，还是求的是虚妄，并不能得到真实之法。然后大家都说了，尊者运何德行而讥我师？就是你有什么能耐呀？你看我的祖师，他每天吃一顿饭，你行吗？他从来不睡觉，你行吗？他能一直磕头礼拜佛，你行吗？他能够清净没有任何的欲望，你行吗？你何德何能啊？你讽刺我老师。然后祖曰，我不求道也不颠倒，我不礼佛也不轻慢，我不常坐也不懈怠，我不异食也不杂食，我不知足也不贪欲，心无希求，心无所惜，名之曰道。他就差这一点儿，他就差这一点儿。他不知道他每天两座怎么打的，就是他的肢腱没有一点进步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今天群里面争论的是漏单问题，前面的我也没有看，反正是我也没有时间精力在那看，但是我大体知道他那个味道。他那个味道就是说，他要他的答案，他的答案就是给我一个标准的，我怎么样能够不漏单，我不漏单到什么程度能够明心见性，你给我说明白，我要这个明确的标准，你给我。剩下来的人一说他啥他就一顿骂，一说他啥他就一顿骂，就是你没有给我如意的答案，你们都不对，就有点像那个楚师兄一样，你们都不对。人家好意的回来劝他，一顿说一顿骂，就是这样的。
漏单就不能成就
啊！漏单就不能成就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你们有没有本事？你们自己说说，你们漏单了还是没漏单？你们自己说说，就这就开始了。你们自己都漏单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可好玩儿。有的人一听还真心虚，哎呀。我们是认为不影响的，他不这么认为，他拿着这个了。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，说的是男师兄的。他就说了，他说你什么能耐呀？他说我呀，我最大的能耐就是没能耐。说来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我的能耐就是我也不求道，但是我也不是颠倒。我呢，我的能耐就是我不礼佛，但是我也并不是轻慢。我呢，我不是像你的师父那样常坐，但是我也没有懈怠啊。我呢，我没有像他似的每天就吃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也没有杂食啊。我没有，我不知足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，我就是我不认为这是满足，我不在这儿就是自己觉得很满足，但是我也不贪呐、啊，我也不贪呐、啊，我就是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心里面没有什么想法，明知曰道。哎，这个时变形闻已，发无漏智，欢喜赞叹。这个变形他并不是要做众人之师，他没有这个意思，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他一直在做这个，但是他还没得解脱，他很苦闷。听到了这儿，这最后一点卸掉了，最后这一点就是心里头的这个负担在压得很重很重的，就是一直要这样精进，一直要这样精进。实际上啊，离开这个精进也不是不精进啊，离开这个精进也不是不精进啊。就这样一说，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足又与彼众曰：“会悟与否，无所以然者。” 你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吗？他就跟大家说，你们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吗？我为什么就是这样说的？你们的老师啊，这么用功，这么用功，我为什么这么打击他？因为啊，他呀，就是求道心切，我喜欢他这个求道心切。但是呢，求道心切啊，你就是太勇猛也不行，就像那个弦儿啊，弦儿绷得太紧了，就容易断呢。所以我不赞成他这样。我不赞成他这样，就是修法啊，这个什么时候松，什么时候紧呢、啊？你要会调，你要会调，你不能绷得太紧，你松懈也不行，你绷得太紧也不对，也不对。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曾经就说过，用功的时候啊，你就是那样的用功啊，就是憋着那股劲儿用功啊什么的，不一定好，不一定好。现在很多人要走波州三昧，就是那个味道，就是那个味道，把那个弦绷得很紧的，想一下子怎么怎么样，旋即即断，我不赞。令其住安乐地，我就是要应该让你们住到安乐地啊，入佛智慧啊，然后复告变形曰：五事对众，意错人者，得无恼于中乎？变形曰：五意念七劫前，常生安乐国，施于智者越尽，即我非久当证斯陀洹果，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，我以老故策杖临，夜施斥我曰：众子亲父，亦何比哉？使我自谓无过，请师示之。是曰：如理大光明菩萨以杖以壁画，以杖以壁画佛面，以此过慢，随师二果，我功则悔过以来。闻诸恶言，如风如响，况心或以无上甘露。唯愿大慈。他就是他回忆到他以前的了，他回忆到他以前的了。然后这个祖师啊又回来又跟他说了，就是我刚才当着大家的面啊，就是打击你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他说我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在七大劫以前呢，那个时候我是生在安乐国，你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的是施于你那个时候叫智者越境，你呢就是给我受记，说我没过多长，我不久啊应该能够证斯陀洹果。然后当时有一个大光明菩萨出世，然后呢我呢就我以老故，应该是我尊重他的意思吧，就准备去拜议他。然后你就斥责我说，我就是说众子亲父，就是亦何比哉，就是这样不好。然后我呢就觉得自己没有错，请你开示。你就说了，你理大光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说的是就是我理这个大光明菩萨呀，以杖以臂画拂面。哇，就是我啊，当时理大光明菩萨的时候，我把我的那个拐杖啊，倚到了那个壁画上的那个佛的那个面子上。就是他当时理这个大光明菩萨的时候，他光顾着理他了，他把他的手杖随手一搁，实际上那个手杖啊，就是倚到了这个壁画上的那个佛的面上，就是有这样的过慢。就是说的，你就是这是很过慢的，你就是为了他，你忽视了别的，你光顾着理了他，你忽视了别的。众子亲父，众子亲父，就是，然后呢，你就批评了我。所以说呢，自从了你那个批评我以后啊，就是我对于那些那个我知道了错以后啊，对于这些批评我，就是对我不好的话，我根本都不在意，我根本都不在意了。就是人家说那些我不好的话，我根本都不在意，何况你今天说的呀，根本都不是不好的话，你今天说的是甘露啊。手杖放到佛的脸上了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况心获得无上甘露，反胜老爷，就是说希望能够大慈悲啊，用妙道垂慧，就是说你现在啊给我们就是好好的就是开始。然后他说了，就是你啊，你是种善根已经很久了，就是你应该现在继承佛法了，你听我的偈子啊，这个言不合无声，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事理尽。言不合无声啊，不是说的是这个语言和无声之意不相合，应该是说的是这个言语啊都是方便说，言语都是方便说，这叫言不合。说这个话，说啊说正是无说，这正是无说，说正是无说。 这个就是说的是，这个就是归于法界性，就是言语这个事儿啊，不可以执着，就像是法界一样的，它这两个东西都不可执着，同于法界性，它本质上也是这样的，不可得的。如果能够如是解，通达是理境。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。言和言不和无声，同于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达理事是理境。给了他法以后呢，他就不再起来了。把法传给了二十祖，把法传下去以后，他就不再起来了，然后就寂灭了，寂灭了。后来他们给他建塔，这个是汉明帝17年，这个也结束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这个里面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他是众，就是这个团伙的头子，他特别特别特别的精进。然后他就批评了，他说你这么精进呢，他说的还就是你施的这个精进呢，你要光论他这个精进行，精进行他是苦行，他就这样苦行啊，修行几大劫他也不是佛法，就说了这一句。就按照元音老人的说，就是弥勒下生他也不能成就，就说了一个这个。说了这个之后，大家都很恼火呀，大家都很恼火。大家说你何德何能啊？你这么说，我师父你自己有啥水平啊？你是能够打坐呀？你还是能够不睡觉啊？还是怎么样啊？他说我既不能打坐，但是我也不懈怠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就是那两头都不沾的那种的，不卑不亢的那个劲儿，一说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有个悟出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我当着大家的面这么说你，你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他说哎呀没有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以前呢就犯过这样的问题，你当时的就呵责我，我当时还不明白呢，所以说你呵责我之后啊，对于这些说不好的话我都不在意了，我都哪有空在意他，更何况你今天说的这个是无上甘露呢，怎么可能来生生气呢，怎么可能来生恼恨呢？就是说用功修行没有错，但是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千万不要卖自己的用功修行。就像我们打坐，你多打坐是应该的，这个没什么那个的，但是你不能卖说你打坐多就对。就像我们弘法，你不能说哎呀我很辛苦啊，为了大众啊，我就值得尊重，得看他法眼正不正，看他法眼正不正最关键，不是看别的。他的辛苦了一辈子，他都误导了人，误导的人更多，那何必呢？所以说不是在于他的这个行，还是在于法眼正不正。只贵子眼重，不贵子行履啊。只要是只此一眼正，再无他事，其实就是这个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还给我献花，你小心点儿，前辈，你又害我。大家这段如九直重德，当记五宗，听五纪曰：言不合无声，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理事境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再翻一翻？言不合无声，言语跟无声不相合，同于法界性。你们一般的理解可能是这个理解，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言语啊它并不是就是实际的，就是怎么怎么样，实有一个言语，并不是实有一个言语。言不合，言语这个事儿啊，它也是就是这么说吧，言语也是方便说，言语本身说了即是无说，就这一点，言语的特性跟法界的性质是一样的。你没有不高兴，我知道你没有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听其他老师的课听不进去，哎呀， 对呀、啊，我不高兴。这些课呀，你能听就听，听不了就算了。修心中心的人为什么总是要听别人开示呢？你自己没有自己的主见吗？怎么老是听别人的开示啊？我们在这儿最好不要讲课，就是聊天可以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对对话是可以的。最好别弄一个讲课，弄一个讲课就意思不大。为啥总是要听别人讲课？别人讲课的这些，我觉得可以作为接引。可以作为接引呢，就是说你对佛教的基础知识不了解，听一听，你那个叫啥来着？那个还没修心中心，你听一听。修了心中心了，还是要行起谢绝。你偶尔心里头不安，你到上头来聚一聚，也算可以。但是你别从听课，别企图从听课里头就是拽出点什么东西，得到点什么东西。我也不是给你讲课的，我还恨不得把你东西都抢走呢，打家劫舍，把你们都劫空了才好呢，可不是给你们东西的，恨不得把你们的都劫喽。老师不计量，老师不高兴。最近修行上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个叫不是，夺鸡人之食，驱耕夫之牛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鸡人之食。骂也骂不得什么，那你就骂吧，可骂不可赞。那要看谁前伟，就你前伟你就应该骂，有的人就应该赞，因为他心里头的谁都看不起。你前伟你就是碰到谁你都赞，你都没见你骂过谁。21组。21组，他是这个罗月成，然后呢，他家里面很有钱，但是呢没孩子，然后呢他父母啊就，就是在那个佛塔跟前啊祈祷祈祷，然后呢哎，就是说的是祈祷希望能够有孩子，结果有一天呢，他妈啊就梦见呢吞了这个明的和暗的两个珠，然后呢就觉悟，然后有了身孕。经过七天以后，有一个罗汉叫贤众就到了他家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他的爸爸就给他就是款待这个罗汉，这个贤众啊就是端坐而受他的款待，然后呢，他妈妈出来礼拜，贤众就避讳了。说回礼法身大事，就避讳着贤众他妈出来来礼拜这个罗汉，然后这个罗汉就避开了，说哎呀回礼法身大事啊，然后他爸不明白啥意思，然后他爸呢又取了一个宝珠跪着献给这个贤众，实际上没安好心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，然后呢这个贤众拿就拿过来了，也没有任何的礼谢，然后这个他爸就生气了，就说了就是我是这个 我是就是大丈夫哈，我给你就是那个礼拜你不顾哈，就是我妻就是我是大丈夫，我的妻子就是什么德，然后你就是去避开他呢。你看我礼拜你啊，你都是端坐受之，我给你那个宝珠你都受了，你看看你，但是我老婆呢还刚一出来还没等拜呢，你就避开他，就是他凭什么这样你就避他，你就不敢受他的拜，我给你宝珠你都受的一点都不含糊，还不表示感谢啊？然后他就说了，他说就是这个，我受礼纳珠，贵福如耳，汝父怀圣子，生当为世灯慧日，故必之，非众女人也。就是我啊，受你的珠啊，就是说的是因为你啊，就是有这个福分，你的这个妻子啊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啊是圣人之，是一个圣人，她将来出世的时候啊，为这个世间呢、啊、会照亮这个世间，是一个就是智慧之灯，会照亮这个世间的黑暗。他就是你将来你这小孩生出来了不得，会是一个智慧之灯，能够照破世间的黑暗。所以啊，我啊要避着他，我不是中这个女人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他说你的太太呀会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做婆修盘陀，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尊者，另外一个呢叫做这个除尼，就是也叫野雀子。这个昔如来在雪山修道，除尼朝于顶上，佛迹成道，除尼受报为那提国王，佛迹云就是与圣同胞，金木双语。他的那个你生出来的这个第二个小孩呢叫除尼，这个除尼呢以前的时候啊，佛在雪山修道的时候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曾经在这个雪山的顶上啊筑巢，那时候他可能是一只鸟之类的，可能是佛成道了以后，这个除尼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受报就成为一个国王。然后佛就说过，他说你到以后啊，就是两五百年，二五一十，就是应该是二五一十，一十就是一千年吧，二五一十就是十个千年，十个百年的就是千年，一千年以后你会生在一个什么什么家，你会与一个圣人，与一个圣者，就是同胎的兄弟啊，同胎的兄弟。你看佛的受记啊，果然丝毫不爽啊。然后呢他的那个他说完了之后，这个罗汉说完了以后啊，过了一个月果然生了两个小孩，然后呢大的那个叫婆修盘头啊，婆修盘头十五岁的时候就找了这个光度罗汉出家了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罗汉叫光度。前面的那个罗汉叫做贤众，前面的那个罗汉叫贤众，这个罗汉叫做光度，光度出家。无为法也是幻呢，钟玉兰啊，你能问这个，我就开始找茬了，讲那个是次要的。无为法为什么无为法也是幻？怕你啊，你单着一个无为法，你要学无为法，你不是又加了一层枷锁吗？世间给你的枷锁沉不沉呢、啊？沉不沉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在世间活这么长时间，你累不累啊？你厌恶不厌恶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出了世间，我再给你一个出世间的法，给你跟世间法一样套在这儿，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，那也是一个枷锁啊！你累不？你在世间内，你学佛，你照样这么累，这能行吗？无为法，它并不是只有一个无为法。这是对着那个无为的那个累啊，对啊，累啊，对啊，累就别考虑这个有为无为了，别考虑这个无为法了，多好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法的精髓。他的意思是别让我们执着一个无为，真执着了一个无跟那个执着一个有是一个意思。就你这种的，哎呀世间太苦了，我一定要往生啊，我一定要成就啊，我苦得要命啊，我一定要出离啊，你这种跟世间人一样的，只不过你换了一个名头而已。我看你的心要是到现在一直是这样，你就是还没学佛呢，还没入门呢。入门呢是这样的，就两个都没有，两个心都没有。你没看上面说的吗？我既不打坐，我也没有懈怠呀。 我虽然没有求这个心境清净，但是我也没有污染啊。我虽然是没有污染，但是我也没求一个清净啊。师兄啊，我在上课，九点半以后吧。
跟我讲一下。
啊？
看看我的留言，跟我稍微讲一句。
啊，
我微信留言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上完了课，九点半以后的啊。
啊，那我要打坐呢。
你一会儿要打坐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吧？你方便不方便？我现在在讲课呢。你说的话他们会听见。你说的话他们会听见。
我就问你一句话。我现在头上贴膏药把百会穴挡起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有关系吗？以前听师兄说头上都不能盖东西。
你这个是医生要你贴的不是啊？是遵医嘱的不是
啊？
啊，
对，就是
遵医嘱的就这样吧。如果不是遵医嘱的就不要这样，如果是医生让你贴的那就遵医嘱。
我现在就是贴在百会穴上。
如果是医生让你贴的就遵医嘱，如果不是医生让，如果不是医生让你贴的是什么什么你自己整的，那你最好去掉，知道了吧？
哦哦哦，好，好，是人家给我治病的让我贴的。
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先弄下去，你打完了坐再贴上不行吗？
那不行，他要贴一个礼拜去了。
啊，行行，那你就遵医嘱吧，遵医嘱啊，遵医嘱。钟玉兰刚才对钟玉兰说的这个，就是说我就是一定要有一个，哎呀，轮回太苦了，我一定一定要出，一定一定要出。你这个发心来学心中心很好，但是学了一段时间还是这个，就应该检讨。你这个心跟那个轮回的心是一样的，他是一定一定的要挣钱，你是一定一定要出来，你俩心都是一样的。对呀，他天天骂我，如何既是法，如何不换？无为也无。有为无为俱打却才是真无为，俱打却有为无为俱打却以后是什么呀？邱师兄说这些东西可像模像样，他可自豪呢。你知道你这一点就是让新中心师兄看不惯的是什么呀？怕你是吹牛啊，邱师兄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人家说你好，比如说我们说邱师兄你好厉害呀，邱师兄的见地虽然没有学新中心，但是他超凡，就是这么说，你可能会就是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，但是真的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？你真的遇事了就一点没有问题吗？你的心里头在没有人的时候，你的心里能够彻底的安吗？我们学佛是为了在这儿啊，是如实知自心的呀。别的师兄可说，你也可说嘛。
别的师兄修法，你为啥不修法呢？
刘洋问别的师兄修法，你为什么不修法？
对啊，人家群里都是打新密的，修百度的，你为啥不修啊？这问这么不理
他。嗯，你跟他说这个没有用，你跟他说这个没有用，他觉得你修百做的不如他的见地，他是这么觉得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请你出去吧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你就说了很多，就是既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，既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。你进群干什么呀？你进群学什么呀？你就可以出去啊！你出去了也很好啊，就是你就像风一样的，根本就没有动过。你都说的可好听，为什么出去了还要进来？就这一点儿，你就是为什么出去了还要进来？就我们这群人，就是最奇怪，就这么说吧，邱师兄，我们这群人说话这么难听，你咋还在这儿？你说你这不是找打找骂吗？就你为啥还要进来呀？你可以不进来呀。
在群里发一个什么什么链接，我直接给他贴。
他是那天他说到了，就是哎呀，就是风轻云淡，自己啥也没有，未曾来未曾去，未曾生未曾灭，就不修不修无修什么什么的，无修进来干啥？不是是是是，这个就是这一类的。 这个见地啊，要能够落实，要真的能够落实，真的能够落实，真的能够，真的能够落实到心里面，确实是那种无为的心态，怎么样的都没事儿，就是这样的才行。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有利于你啊，秋师兄啊，我认为就是这样对你是有利的，有利益于你的，就是你的心态，就是别人怎么样你都不受影响，就是这样能够对你自己是真有利的。见地不是先树立吗？然后再走，并不是不走。并不是树立一个见地，并不是树立一个见地，是根本就没有见地。这个地方上啊，有一点差别，有一点差别，并不是先树立一个见地，这个地方能看出来的。他那里就是没有立之见，他那是他的正之见，起个假名叫做树立，叫做树立。你要是先树立一个见地，你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而且你都不好修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无修无德无证，就这样一说，你还修什么六字明啊？你还修什么心中心呢？完全没有必要。你修六字明，修心中心，这不是好路上挖疮吗？别扭吗？何必呢？没必要修啊。但是不修，你心里头是不是在别的事上都能透得过呀？他是认为他有见地，看样子是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？最近修行上还有啥没有？没有了，就到这儿不？今天就结束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就没事了，结束了。